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的20章1-23节。好，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约翰福音的20章1-23节。约翰福音20章1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
先到坟墓的大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我大大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了他们。
还有一处的经文，我们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23节，好，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请大家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22节。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22节，第20节开始。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好的，神的话就读到这里。今天是周姐为我们证道， 他正道的题目是在思耶稣的复活与召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复活节快乐啊！我们知道复活节，我们星期五的受难日和复活节是基督信仰当中最最重要的节日啊，可以说是啊，世界上二十几亿的基督徒都在同一时间在啊，今天复活节的这个日子，同一时间都在庆祝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特别感恩我们今天的诗班，还有小的儿童诗班。他们诗班真的，儿童诗班只有成立了没多久，但是你看孩子们既然能背出来，哇，真的太棒了！这些孩子们太可爱了啊，真的很感恩，感谢主啊。那我们讲的今天是特别值得我们所有基督徒啊欢喜快乐庆祝的日子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啊，战胜了死亡，复活了，坟墓没有办法去拘禁他哈。那我们在讲，自从耶路撒冷这个发生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以后，那么每逢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啊，此春分月圆以后的第一个主日，教会都会向世界去宣布耶稣基督复活了，并且去宣告上帝那个亘古不变的一种爱，他的信实和他的伟大的救赎。所以我们也要把这样一个好消息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好吗？
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永恒的盼望。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慈爱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甘愿舍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主啊，谢谢你这样的因着你的舍命，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的辖制当中释放出来，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把我们这群原本是罪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沉沦的人，把我们抱在怀里，成为你的至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神，死亡和坟墓都不能拘禁你。主，今天是纪念你复活的日子，我们求主你与我们一同坐席，一同快乐，一同来享受这样的一个恩典。主啊，我们真是愿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都能被你的爱所再次激励。主啊，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时间内，我们一起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除去下午这样瞌睡的灵，把这样的一个瞌睡的灵能够赶出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你的圣殿。主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人在心也在，让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活出主你的恩典来。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是下面一个，旁边一个，是旁边一个。哎呀，感谢主哈！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们知道 世人是不相信的，是不是啊？啊，认为复活是一种荒谬的事情，是一种神话故事而已。最多大家会觉得他们跟世上的伟人差不多，他跟世上的伟人差不多，都是精神复活啊，都是这个生命不死而已，没有什么复活啊，没有什么复活的，因为人死了怎么可以复活呢？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确确实实，人死是不能复生的啊。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真的复活了，证明是什么？证明他是神。耶稣基督复活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情，他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以及改变你和我啊。这个耶稣的降生、受死、埋葬、复活，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那基督的复活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是不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那如果没有复活，也不存在福音；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也不需要坐到这里，是不是？好，我们不需要坐到这里，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盼望，我们跟世人一样啊，这个到时死了就是一死百了的事啊。但是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特别讲到的，若是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然后呢，我们仍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结局它就是灭亡。今天我们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是相信复活的，是不是？都是相信复活的，特别的感恩啊。那有的他就算信主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能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但是他不相信复活。为什么？他的理性没有办法战胜他，所以他用一种有限的理性去思考神这样伟大的事情，你说怎么可能他能明白呢？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不想讲太多的福音书里，包括所有的旧约圣经里有很多的预言耶稣复活，还有四福音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见证，见证耶稣的复活。但今天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去和大家去分享，所以我只是从约翰福音20章1-23节，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20-22，刚刚大家读的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啊，再一次来思想耶稣的复活和他的召命，以及我们如何去回应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我们首先我们相信基督复活，他是神奇妙的作为，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确认一件事情，耶稣复活是真实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是一个神迹。刚才大家都确定了是吧？是一个神迹啊。那什么是神迹？什么是神迹？什么是神迹？是神所做的事，是不是叫神迹？那么人做的事呢？人做的是什么？事迹，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谁谁谁的伟大事迹啊，神做的事情是神迹，人做的事情是事迹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能，耶稣基督能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啊。人为什么不能做？因为人无法掌管生命，人无法掌管生命啊，无人能够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这个手里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我们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里面说，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舍了以后怎么样，还会再会回来，对不对？再会夺回来的哈。所以说主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这个舍了以后他还会有权柄把他取回来啊。 所以他是要为了要拯救我们，把我们从最终能够拯救出来，我们站在神儿女的一个身份的地位上，这么上帝是这样的一上帝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作为，它是超过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规律定力以及人的智慧和头脑的，所以我们人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只有凭什么信心，对吧，去接受啊，因为他是神。所以首先让我们回到这个进入到时光隧道，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个主日的清晨所发生的事情。刚才我们都看了视频，但视频我今天讲的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内容哈，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它主角不同啊，所以但是它整个都是事件是一样的哈。我们回到这个那一天的早晨，清晨的时候，圣经说七日的头一日清早，我们知道七日的头一日是礼拜几，就是今天，对吧，是一周的第一天，因为世上我们都会讲到星期一才是第一天，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就是在一周的头一天复活的，所以这一天也称为主日，也称为主日哈。那么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一位非常爱主的门徒，我们去看四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特别记载，包括马可福音也记载了，主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恶鬼，对吧，然后他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作为就完全的翻转了，完全的翻转了。那么当天还没亮的时候，还没亮的时候，玛利亚就带着香膏还有一些妇女一起来，我们看到那个镜头的，对吧，在这个往坟墓里走，要去高抹耶稣的尸体，发现这个石门，那么沉重的石门竟然已经打开了，竟然已经打开了，所以玛利亚就跑去告诉两个门徒约翰和彼得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走了，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就两个人就跑进坟墓我们这个来看一下哈，那是空坟墓就是空坟墓。所以然后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看见耶稣的裹头裹头的布没有和他还有细麻布，它是一个头整个一个身子它是分两段的两个就放在两处，就是另在一处，没有完全的就是掉落啊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门徒看到了，我们知道他裹得非常的严的，如果说是偷走的话会怎么样，就一起带走了，对吧，一起就带走了。那如果说是如果说是抽出来的话，也不可能这么这个整齐的放在原位的，对啊，我们仔细想想那个画面，我们就知道耶稣唯一的答案就是他复活了，唯一的答案就是复活了。那么他是怎样复活的呢？所以我们就看看，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五章里面也特别讲到耶稣他复活了，他是一个灵体，他是一个灵体，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灵体，不受物质限制不受物质限制，他也没有必要从这个坟墓的门口抛开这样的这个出来这是不需要的，一个灵体它就不受物质的限制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我们常常讲的我们将来要复活的话，我们也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灵体我们去思想很美的一个事情。那约翰这个斯托德他很生动的描绘了耶稣复活的一个画面，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像蝴蝶飞出来之后所遗留下来的那个蛹一样，来形容耶稣的复活所以当约翰和彼得看到这样一个事情以后，然后就一下就怎么样信了，对吗？一下就信了那这个空坟墓其实是无声的矗立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里默默的见证了上帝的一种爱默默的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是在2011年去的以色列，然后到耶路撒冷去参观那个耶稣的空坟墓，我就去摸这块这个石床，然后在那里照了照片，在那个地方感受到，真的是感觉是身临其境。我们的主耶稣那么爱我们，既然为我们复活了，好，所以我们很希望，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以后组织到以色列去，我甚至导游都给大家找好了。所以如果我们去，一定要提前的去熟读圣经，要明白耶稣基督他的脚踪是怎样的，那你到时再去看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触动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但如果你对圣经不熟的话，你就是像旅游一样走到个景点就完事了，一定要认真的熟读圣经，去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关于空坟墓的解释，反对的人提出很多的那些这个什么盗尸这个说法呀，耶稣昏厥说法呀，然后是盗墓说法等等，很多很多。但是历史的事实就在那里，很多人研究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是完全的错了啊，完全的错了。可以说是耶稣基督除了复活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任何的理论可以站立得住的。这个就是让我们好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的复活。感谢主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啊，玛利亚她曾经是被邪恶的一个势力所捆绑，以后被耶稣基督拯救出来的。她因为经历了耶稣在她身上的奇妙的作为，所以她深深的爱着这个耶稣。当约翰和彼得看了坟墓又相信了，他们就回去了啊，唯独玛利亚是啊一直在坟墓外面哭的。她哭的原因是还是没有想到耶稣就是复活，他就觉得好像一定是有人偷走了，所以他就一直在想啊。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发现了几件事情，经历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就经历了什么呢？13节里面讲，遇见两位天使啊，这两位天使被差来报耶稣复活的消息的，其实也是来安慰这个伤痛的灵魂的啊。那玛利亚哭的呢，伤心的不得了，然后就既然没有认出来安慰他的两位天使，当天使问他为什么哭呀啊，他还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走了，他还在想把我的主挪走了，不知放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们看14到16节里面第二个惊人的一个情景是什么呢？玛利亚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啊，14到16节里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当他仍然在跟天使说话的时候，他感到后面还有一个人。当他转过身来啊，发现耶稣站在那里，但是他却不知道是耶稣啊，以为是看墓的一个人啊，看墓园的一个人。然后把他认为是他是不是把耶稣的这个尸首拿走了。所以玛利亚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心，以至于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都没有认出他来，哦，没有认出他来。然后当耶稣问你，妇人啊，你为什么要哭啊？然后他还在说，哦，先生，如果是你移走的，求你告诉我放在哪里了，我可以把它取回来。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的整个心思意念都在想到耶稣被人拿走了，耶稣被人拿走了，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耶稣真的是复活了，啊。然后，这个当耶稣满脸满心的这样的一种怜悯他的时候，玛利亚，当他喊玛利亚的时候，我们看啊，当他喊玛利亚，然后主对他的那种深情的呼唤，把他这个喊醒了。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就说啊，这个拉波尼，拉波尼，啊，刚才讲翻出来，就是这个夫子的意思哈。他就说夫子，这样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胜过了世界的千言万语啊，千言万语。这是耶稣基督对玛利亚的一种爱，也是玛利亚对主的爱。 所以这样的声音玛利亚是非常熟悉的，是她过去听过千万遍的一种声音，她就听出来了，哦，原来爱她的主真的还在，爱她的主真的还在，并不是被人挪去了，她所爱的主真的是复活了，没有离她而去，好，所以特别的感恩。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去思想，其实玛利亚是耶稣基督向世上人显现的第一人。我们有没有思想，玛利亚为什么能够成为见到复活的耶稣的第一人呢？我们思想，对，因为他太爱主了，他太爱主了。那我们从哪里看出来呢？玛利亚其实很早就跟随主耶稣基督了，其实是真的称得上是耶稣的门徒啊，耶稣的门徒。他非常热心的去关怀人，去照顾啊，从加利利一直跟着耶稣去照顾耶稣啊，所以跟着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那种对主的忠心其实是啊，很多地方可以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的。首先他是爱主啊，然后就一路跟着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当主被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上周五受难日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短片，玛利亚就在这个十字架下面，然后当这个安葬以后，玛利亚是最后一个离开坟墓的人啊。所以当这个安息日过后，他是又是第一个到坟墓的人啊。所以当两个那些门徒回去了，但他仍然在那个地方，哦，要弄明白是谁把耶稣给挪走了。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玛利亚对耶稣的那种深深的一种爱。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也有线上的，我们有楼下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当中也有非常非常爱主的，哦，爱神的家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要忍不住要把它罗列出来，让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的诗班，他们难道没有工作吗？他们难道没有家要照顾吗？但是他们常常花时间和代价，哦，去在家里面练，也会到，哦，教会来，提前来教会一起合琴。每一次他们的献唱都是用心在唱，周五受难日的那天晚上他们唱的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再加今天唱的，大家感动吗？美不美？感谢主哈。所以说其实我会到其他四堂的教这个堂点去讲到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会比较我会不自觉的比较，一比较就出来了，我就深深的觉得我们教会的诗班是五堂当中最好的最棒的，真的特别特别感恩啊，特别特别感恩。还有我们的生命关怀团队，自成立以来他们都是非常的认真的去装备，去学习，然后去探访，去到养老院等等，这样啊，他们出去探访老年人病重的人，常常出去就是半天一天的。尤其让我感动的是上周第一次，今年这个春节以后第一次的例会，我们有每一小组的关怀同工参加了，我们同工们关怀同工们都立志要好好的去装备，同时只要教会有需要关心的地方，包括养老院，包括其他教会当中层面的一些需要探访的需要关怀的，他们每一个都表示愿意去付上时间和代价，只要你们安排我们就随时随地可以去。所以这些特别让我感动啊，特别让我感动。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想到我们的启发团队，我们启发团队 可以说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团队，无论是从祷告还是饭食还是带领这个课程的啊，每一个弟兄姐妹每天都会为慕道友祷告。我们有一个祷告群，就是专门启发团，每一天做代表祷告，我们自己在家里随时的祷告，为慕道友，为我们的侍奉团队去祷告去。他们每周还要提前的去预备饭食啊，熟悉课程，主日以后结束以后就是各就各位啊，然后去这个去进入到这样一个预备过程当中，去陪伴慕道友，直到晚上把慕道友一个一个送走为止。然后我们一起去打扫我们神的家，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走。每一周主日以后基本上都要忙到8点钟左右才能离开哈。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啊事情，都是因为他们爱主，大家爱主。再说刚才我讲的儿童事班才成立没有几天，这些孩子们他能够这个记到歌词啊，所以我们的主日学团队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主日学团队上周我们同工会的时候介绍，我们成立了儿童事班。对了，刚才大家拍照的包括视频的不要发到朋友圈里，不要发到网上，好吧，这个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哈。他们成立了儿童事班，还成立了一个圣经英语组，哎，小朋友开始用英语去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环保组，让小朋友从小知道上帝创造的一切是美好的，我们需要去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保护环境。所以真的是非常好的，我们的主日学这些老师们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代价，他们要备课，他们要自己先去装备。所以马上还接下来的科学与创造的学习，他们已经有8位的弟兄姐妹报名去装备学习，为了更好的带那些马上上初中的那些孩子们。上初中这个档是最容易被魔鬼撒旦所掳掠的，如果不好好的把圣经这个把他们的生命扎根在圣经的磐石之上，很有可能被魔鬼所掳掠去。所以教会非常重视这个，特别特别的感恩啊！那真的是我们这么多的团队哈，还有的弟兄姐妹他们上班非常的忙，但是因为工作这个平常非常好，他们在老板同事面前都有美好的见证，他们都跟老板和同事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周日主日的时候必定要来聚会的崇拜的，你有任何的活动我没有办法参加。所以呢，因为老板知道平常他的表现好啊，所以也能理解哦，看来基督徒还是真是非常好的，去吧去吧没问题。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因为爱主，他们把主放在首位，看重主胜过其他的一切，所以这个就是爱的表现。就像玛利亚那样爱主，那么主也会啊，也会爱我们，特别的感恩。但是我也不得不说啊，我也不得不说，有一些弟兄姐妹爱主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常常自己专注于自己的一个生活环境，工作压力大呀，经济压力大呀，家庭的拖累大呀啊，就是说看不到主耶稣在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里面活着啊。那所以呢会有很多的借口，会有很多的借口啊，周日我要休息休息啊，忙了一周了，我要休息休息，然后我要照顾孩子学习，我要照顾家人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理由哈。但是我想唯一就是看不到耶稣是复活的主，他就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陪伴着我，他活着，他永远的活着。你有任何难处跟他说，可以去啊，上帝我们的主耶稣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就是唯独没有看到这一点啊。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敏感于主的话语，让我们敏感于主的微小的声音，让我们敏感于主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承认不承认？非常的短暂啊。那么在有生之年，我们能有机会来服侍主，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这实在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份荣耀和恩典，实在是神给我们的荣耀和恩典啊。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又向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很多，又向这个十二使徒显现，最后最多的向多少人？500人显现，对吗？这样他在地上一共待了40天之久，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他是真真实实复活的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不再去约约的去诉说，是主耶稣他亲自的显现了啊，亲自的向玛利亚显现，向当时的门徒显现，而且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一大半的人就是见过耶稣的人还活着的，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哈。所以说明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存在的，真真实实复活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哈，复活带来盼望。耶稣基督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古往今来，我们许多的人会去思索我们人的一生，面对面对着这样的一种永恒的死亡，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在没有认识主前，我们常常会去思索人生意义在哪里呢？啊，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摩西他曾经也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一生的年日只有什么70或是80，对吧？很短很短啊。但是其中可以金花的是什么？劳苦愁烦，对吧？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就看到人生的那种脆弱和短暂，脆弱和短暂。那我们在中国的诗人当中，有一个叫陈子昂的哈，他说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然后呢，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实这里面就讲到的一个人的死亡，其实就很无奈的那种死亡哈。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死亡是非常无奈的。人们怕死，人们不愿意去谈死，想逃避死，但是又逃不了。所以这是一个人生最大的一个悲剧。我们人来到这个哭着来到这个世上，其实是为了哭着世人哭着看到他离去。其实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呀、历史学家等等都去苦苦的去研究怎么样能够逃避这些，但终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没有任何办法。然后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世上之人初熟的果子，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这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他复活宣告了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坟墓的一种拘谨，然后战胜了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种攻击。所以这里面他是永远的活着。圣经里面讲他就是初熟的果子。我们想想初熟的果子，一棵树上看到有一个果子已经熟了，后面我们会想到怎样？后面还有很多果子都要熟的，对不对？那耶稣基督复活了，后面我们信他的人怎么样？也要复活，倒是也要复活，对吗？我们都要将来信他的人，我们将来都要复活。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初熟的果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盼望感谢主。同样，我们当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人生是有盼望的，不是一死百了的。我们人生只是一个在肉身是一个暂时的告一段落，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加的一种新的生命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信仰 使我们在世上得着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盼望，永恒的盼望啊！所以是初熟的果子，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成为我们的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再来看哈，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见证，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盼望，其实他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身上，在我们整个 生命的一个在地上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啊，有永恒的盼望。然后那些使徒们为什么原来是非常害怕的，但是到最后怎么样成为一群为主的福音去这个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人。有一位这个新约的一个学者叫赖彼得，他说了，一群受挫沮丧的门徒一夜之间变成了信心的胜利之师，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所以许多人都想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一个事实，最后经过严格的考证，不得不跪倒在十字架面前去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悔改信主啊。那有这个有剑桥大学的 C.S. 路易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哈，他说，我是在拳打脚踢满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硬拖入主耶稣国度的。他根本不相信的，硬被这样历史的事实拖到国度当中的，因为他是曾经最顽抗的最顽固的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一个人啊，最后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成为啊这个啊神学家，特别特别感恩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终看见了什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最终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一个空坟墓，对吗？我们看见了一群被耶稣基督复活改变生命的啊一些历史的见证人。另外有一份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的圣经啊。所以历史上很多很多的一个见证啊，证明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一件事，耶稣基督真的在一个春天的一天的早晨他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一个神的奇妙的作为，他是神迹啊，我们记得这个，他是神迹。好，那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第二方面，领受召命传扬主复活的喜信。我们怎么去领受？首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耶稣受难之后门徒情绪是非常悲伤的啊，低沉的，主走了以后他们觉得一切的希望都破灭了啊，所以他们就门徒就四散，有的人去重操旧业了，去打鱼啊，这个重操旧业了。没有想到耶稣礼拜天啊主日复活了，所以那个时候有无数的信息，无数的证据啊，那一天很多很多的信息到来，就说耶稣复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看门徒四散的，然后又聚集到马可楼去了，在那里啊，在那里什么呢？等玛利亚他们看到以后，然后刚才我们在视频里也看到了哈，他们人人很害怕，把门都关上了，怕什么？怕那些犹太人来抓他们。所以这个抓他们以后，把耶稣的这些所有的门徒又往打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耶稣突然的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愿你们平安，这样一句话哈，门徒发现真的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他们还非常的害怕，以为是魂，所以耶稣让他们去摸他的这个钉痕啊，钉这个伤口那里去摸啊，只有摸了以后，他还在路加福音还说，你看魂是怎么样，无骨无肉的，我是什么都有的啊，所以叫他们要相信真的是复活了啊。所以门徒看见了最后这个就喜乐了啊，我们圣经里面看的，他们就喜乐了，见到主以后啊， 耶稣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让他们去看他的伤口，门徒看见了就信了，就信了啊。他们清楚地看到明白了，耶稣他胜过了死亡和罪恶啊，永远的活着。那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享尽了物质的丰富，大家都觉得今天的人都不缺吃不缺 喝的，对吧？都享尽了物质的丰富，但是心灵深处却是，我们看世人他们是没有平安的，所以就拼命的要去赚钱，去赚钱抓世界，我能赚到钱那才是这个根本啊，这是可以给我安全感的。很多的这个为了这个金钱啊、名誉啊、地位啊、学识等等，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他。赚钱赚这样这个世界的地位，就是有像喝海水一样，越喝越渴，越喝越渴，就是无止境啊，就是无止境。所以法国有一位的这个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叫帕斯卡，他说人，上帝造人在心中留了一个空缺，世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它，唯独耶稣可以填满。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人心为什么世人没有平安，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却有平安，这是完全不同的啊，完全不同的。我们再看看人，再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多少的灾害、战争、自然灾害，还有很多人为的犯罪。最近闹得最凶的是一件什么事？邯郸的三个中学生把自己的同学杀害，埋到菜园的最底下。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几个孩子全部是留守儿童，全部是留守孩子。他们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赚钱，把这些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看管。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现在的一个这些留守孩子其实成了很大的问题孩子，没有人教养，没有人带领啊，那就是家庭问题、教育问题、校园的霸凌问题非常非常的多。有的霸凌以后不敢讲，这个孩子是不敢讲的，每次拿他的手机就是问他要钱，你必须要给钱。后来查出来就是这个孩子分几次把钱在手机上转给别人的，转给这几个孩子的，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那再看我们这个成人是什么呢？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赚钱，我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啊，将来一个好的生活的保障，就是没有想到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教育他们。那他们是没有平安的。还有呢，目前的一种人们的一种身体健康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啊，面临着很多失业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等等，常常会使人身心疲惫，无法轻松，心力憔悴，没有平安。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及时行乐，我今天活一天我就要好好享受一天，除了工作以外我就去享受，我就看手机这些，我看抖音看得哈哈大笑很开心啊，就是这个手机成为了他的这个情人，成为人的情人，把自己的配偶晾在一边，自手机成为他的情人。所以这里面要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现在很多流行就是活在当下，老年人为了活在当下是吧，上这个老年大学跳舞唱歌，然后出去旅游。年轻人不管，我只要这个一天工作下来忙得累死，我啥也不管，躺在沙发上去看手机，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没有任何让自己空闲下来好好去思想为什么我要活着，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他不想，他把整个人就是所有的东西塞得满满的，以至于他没有时间去思想，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哈。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再次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啊，愿你们平安，唯独主耶稣基督他是赐平安的主，他是赐平安的主。所以我们深信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才能，只有他才能带给我们啊各种各样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一种平安和喜乐。好，感谢。那我们再看二十二节里面， 接着主耶稣受这个赐给门徒、啊、圣灵，领受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我们看人，我们知道信主还没信主之前，我们的灵是怎么样，是死的吧，灵是死的、啊、唯独就是这个，就像上帝一开始造人一样，他要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成为有灵的活人。后来犯罪以后，人就变成、啊、这个灵是死的了。那么当耶稣基督他讲、啊、我们把这经文读一下吧，我们把这经文读一下。
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基督把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异常。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里面，圣灵这个大能复辟到每个这个使徒的身上的一种异常，这样一种圣灵的大能啊，异常这样至关重要的五旬节的赐下的一种圣灵的能力啊。然后这是一个复活的主给所有的相信他的人的是一项礼物啊，让这些门徒们重新这个原来是四散这个到处逃窜的，害怕犹太人来逼迫的，但是自从这个耶稣给他们圣灵以后，他们就、啊、成为了一个拥有崭新生命的人，从恐惧当中走出来，原本是灰心沮丧的人，最终、啊、从耶稣那里得到极大的安慰，沮丧变为兴奋，软弱变为刚强，他们再也不怕这样的一个逼迫了。所以说圣灵将一切的能力、啊、复辟在所有要去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的使命的人身上啊，也这个使徒的人身上，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门徒一领了圣灵以后呢，从就像重新受造一样，从此以后就有能力担当去完成耶稣基督所托付的使命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圣灵的大能啊，圣灵的浇灌。当我们觉知信主以后，神的灵就像吹气一样进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原本这种死的灵重新活过来啊，重新活过来。然后神将这样的一个大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不再一样，我们就可以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就重新哈、啊、就重生了，对吧？我们重新活过来了啊，我们从此以后啊，这个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啊，都成为新的，就是因为圣灵的大能。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和能力，才能承担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啊。我们不是靠，就像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的，哦、啊，我们不是靠。怎么样，我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我们特别的感恩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任何事工，其实都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动工。好，那我们领受圣灵以后呢，我们要干嘛？所以十七十八节当中哈、啊，当耶稣复活以后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看见主以后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抱住耶稣不放、啊、然后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耶稣说了这句话，我们这句话其实在圣经当中最难解释的经文之一，说不要摸我。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话？其实耶稣不是说不要摸我，而是你不要抱着我不放，你还有机会见到我，我还没有升到父的天上，还没见父呢，还没升上去呢，你还有时间见到我。所以也就是说耶稣他要在地上要40天呢，对吧？玛利亚肯定随时要这个随时可能见到他，但是耶稣给了他一个任务。什么任务？我们看什么任务。对，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好，我们来读这节经文。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神。
这句话我们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感谢主。这里面他讲，你往我的弟兄哪里去？你看耶稣把信他的人称为弟兄，这种亲密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而且跟玛利亚说，你赶紧去报告喜信吧，对吗？赶紧去报告喜信吧。所以这样让我们看来，玛利亚遇见复活主以后，他的反应是非常喜乐的，忘掉了很多事情，他都忘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耶稣让玛利亚见到他的目的就要让他去传讲喜信，啊，传讲喜信。那我们看这个21节，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里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天父怎样使用耶稣基督，啊，使他这个成为地上的第一位宣教士。我们知道耶稣是第一位宣教士，是天父差遣他来到地上第一位宣教士。那同样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要差遣你们，对吗？所以这次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带来一个很强的一个宣教使命的信息在里面，宣教使命的信息在里面。我们救赎，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一个大使命，就是从神一开始就来的，他的一个救赎计划，啊，他的一个救赎计划。所以耶稣领受父神的差遣以后，在地上付上这样的一个赎罪的代价，当他复活以后，啊，需要我们把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宣教使命，啊，传承下去，传承下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传讲天国的福音，让人的罪得以赦免，好，得以赦免，并不是说我们去跟人家去讲福音，我们就有赦罪的权柄，不是，是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赦免。我们有这样一个权柄是去传福音，啊，感谢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啊，某一个人真实悔改，那就是要认耶稣基督，啊，去真实悔改以后去认耶稣基督，接受福音才可以的。好，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很大的权柄，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啊，所以这个地方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高潮，宣教主题的一个高潮。另外一个就是门徒领受使命以后要继承耶稣基督在世上没有完成的事情。那所以耶稣升天之后不久，门徒就领受了这样一个五旬节的这个圣灵的大能以后呢，就分了好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啊，很多的地方去传福音，啊，包括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后面我们没有读的经文，就多马，疑惑的多马，他既然能够去，啊，到了印度去传扬福音，到现在为止印度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多马教堂，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了印度。我们想想印度，我是去过两次，印度是非常落后，啊，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反正我有点早期的时候非常落后，非常那种迷信的一种，啊，一个国家。但是多马能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当然最后他殉道了，为主殉道了，哈。在我们看到这是圣灵的大能，而是他更是因为他爱主，领受了使命，因为领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得到了一个重生的生命以后，就要去领受使命，回应神的呼召。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信主之前大概20几岁的时候，他到了广东去做生意，发了大财，发了大财以后怎么办呢？最后就是那种，因为没有信主嘛，当时就很堕落，染上了毒瘾，染上了毒瘾。最后他是花了很多的钱去想去戒戒毒，但就是戒不了。他的那个女朋友就想出一个非常天真的一个办法，他说，男朋友这么爱我，我如果染上毒瘾以后看到我非常痛苦的样子，他一定因为爱我会想办法我们一起戒毒的。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天真？ 最后他也染上了毒瘾。一对情侣叫毒鸳鸯啊，一对情侣最后花了真的是很多的钱，他们抽这个吸毒吸了1000多万，然后又花很多钱去的。他的妈妈和爸爸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妈妈是给我当时信主以后那个为我做决志祷告的一姐妹，我对他们也很熟，但是他们没办法，儿子在外面，只有为他们祷告，为他祷告。然后感谢主的是神垂听了祷告，最后他们是借着这个福音把毒瘾戒掉了。毒瘾戒掉以后怎么办？他们看到了，因为太多的这个吸毒的人啊，真的是家破人亡，他就得了这样一个好处以后，就想去传福音给这些吸毒的人，让他们能够靠着福音能够戒毒。最后他成立了一个戒毒所，很小的一个戒毒所，我去过那里哈，看过他们那些有的已经开始好转了，那些人他们这个我们这位弟兄就带着他们夫妻两个，后来孩子也有点也大了哈，夫妻两个带着这些吸毒的人，全国各地的吸毒的人在，然后开辟了这个一个菜园，让他们自己种菜，自食其力啊，然后去做一些农活，然后赚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食物哈，靠着这个努力，其实在不停的去把他们的思维转换，然后最后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赞美，唱赞美诗，读经都是非常棒，我们看的就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得了福音的好处以后，就是要将这样一个好消息传递给别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要去独吞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不要去独吞这个恩典。耶稣基督他在升天之前，刚才我们短片里也看到的啊，28章马太福音28章里面特别讲到的，你们要去，这个去就是让我们要走出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成为门徒是什么概念？不是让他信了以后就不管他了，而是要培养他，装备他成为门徒，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就是学耶稣的样子，耶稣的学徒，让他要生命发生改变，而不是光信了一下，我信了就 OK 了，而是我们要培养他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施洗意味着什么？施洗以后意味着委身在一个教会，委身在小组，然后把这个教会小组看成他自己的家。只有委身了，生命才能成长。如果你像个游这个叫什么游子一样游离在外面，今天去这个教会，哎呀，他这个教会敬拜好，那个教会又他讲道好，再一个教会又儿童主日学好，想想看，这个世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耶稣基督说没有一个教会完全，因为有你有我这样的罪人在里，怎么可能完全呢？是不是？我们都是悔改的罪人，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仍然因为肉身，因为受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我们有肉身的限制，所以我们仍然是个罪人，我们需要去天天在上帝面前去认罪悔改，我们才能活出一点点基督徒的样子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教会不完全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去凭着爱心去跟牧者去谈，去提，看看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去改变，是不是要去为他为教会祷告。你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在背后说这个说三道四，讲教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做的。那我们真正的是基督徒要做的，就是一个把教会，因为有你有我，然后把教会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哦，感谢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去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信息带出去，同时要让培养基督徒成为门徒，然后为他们施洗委身在教会。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怎么样，要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对吧？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然后让他们慢慢成长。 耶稣基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所以我们需要去做的。好，感谢主。所以这样一个使命，这样一个使命是给教会的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人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脱。我对这个宣教没感动，你们出去，我不想出去。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责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要是我们除了祷告，我们还要献身，我们还要亲临前方合场去。所以我特别感恩的是，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一直在祷告，去藏区，去牧区。好，我们知道现在有好几批弟兄姐妹已经报名了，四月份会去到藏区，也会去到牧区。哈，特别感动。我感动的是，我们一个弟兄他有两个孩子，每天都要接送，自己的工作也忙，但是他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孩子接送去安排别人，一个星期安排自己的亲戚来帮他一个星期，他愿意走到前方的合场。很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姐妹，他的妻子支持他，如果没有姐妹支持他，在后面拖他的后腿走不出去，所以特别的感恩。好，我们甚至有这个60多岁的啊，都愿意走出去，非常的棒。还有这个西北的，西北合唱的，我们也有弟兄姐妹都是工作的，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啊，走出去去了解前方合唱，去探访那些我们教会支持的那些孩子们、孤儿们。这是上帝的爱，这是让我们领受使命以后，去被主差遣走出去啊，被主差遣走出去。所以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特别特别感恩，所以也特别感谢主。包括我们的启发课程也是在传福音，我们弟兄姐妹积极的去传福音，把这些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带到教会当中。我们第一次的启发课程将近有30位慕道友参加，我们的同工们真的是同心合意的去为他们祷告，但是因为很多的这样那样的事情哈，然后第二课的时候有20多位，好，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多位。那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牧养他们，20多位就是我们未来的弟兄姐妹，对不对？好，我们特别的感恩。所以我们的启发团队不光是这一次的启发课程，我们以后会循环的去开这样的一启发课程。所以唯愿我们弟兄姐妹，你们好好去祷告，把你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还没有信主的带到教会来，好，借着启发课程给他们传扬福音，给他们生命得以建造，让他们了解这位复活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这是我们要做的。如果我们在座的走不出去，暂时走不出去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身边做起。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我们传福音要从近处远处，不但要给远处去传，也要给近处去传。所以这是传福音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特别特别的感恩。好，我们要去承担主所托付的福音使命，这是我们得了福音好处以后我们当做的。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还有一句话，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哈。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一个总结。我们看一下，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并且永远的活着，这个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哈。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初熟的果子，在基督里众人将来都要复活，这是信主之人的终极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终极盼望是什么？将来复活，感谢主，对吧？复活以后跟耶稣一样是一个灵体，啊，我常常讲的，我就想到这个特别美的灵体，我就会特别的开心，自己会去笑出来。啊，将来就是我们不完美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15章里面特别讲到的，我们原来不完美的身体会变成完美的身体，我们原来会朽坏的身体，一把火烧掉朽坏的身体，最后变成怎么样？不朽坏的身体，变成完美的身体。像耶稣那样完美的身体，这是我们一个终极的盼望啊。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赐下平安及圣灵的大能，并差遣我们去传扬福音，传扬这个大好的消息，这个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要做的。 第四个，我们领受召命，好，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以后呢，怎么样？要尽心竭力的去履行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哦，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啊，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教导他们。好，这是今天我讲的这一段信息的一个总结。最后我们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起来读一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又把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感谢主，主耶稣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对吧？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怎么样被主爱呢？那我们就是要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听了，每次听了道以后，我们有没有遵守他的命令？啊，那遵守他命令的就是这个人是爱我的，爱主耶稣的，那么他一定蒙天父上帝的爱，耶稣基督也会向他显现。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的原因这所在。我们真的要效法玛利亚这样一个爱主的那种单纯的纯粹的一个爱主的心。好，特别感恩。那今天我们同样领受了这样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一个好消息，我们是否顺服他的命令，像当初玛利亚见到主以后去传递这样的一个大好消息，是否我们像当年的门徒那样见到复活的主以后义无反顾地去摆上自己尽心地服侍主？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怎样，是曲折呢还是顺利呢？是外部的环境那种逼迫呢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复活了，他掌管一切，他掌管明天。我们相信他一直的活着，他一直在我们身旁，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相信传扬他，依靠他，他必施恩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也要爱他到底。感谢主。好，我们有首诗歌来回应他今天给我们的信息，爱他到底。请起立。主啊，我愿意爱你到底，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我都愿意爱你到底。
来到桌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
主里面卸下我们一切的忧虑重担，我们跟主说，我们愿意爱你到底。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受尽这样的一个折磨，最终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命，可是第三天你复活了，因为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世上有哪一位神为我们生？有哪一位神为我们死？又有哪一位神为我们而活呢？主啊，唯有你，唯有你是我们的真神和活神。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你这样一位真神向爱你的玛利亚第一个显现，让我们巴不得让我们一生都像玛利亚那样爱你，跟随你到底。尽管我们在这个世上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是一位活神，你就在我们中间，你就在我们的心里，你就在我们的周围，你就每一天见着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你刚强我们，使我们软弱的得刚强。主啊，我们身体上有疾病的你医治。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知道我们不配，你知道我们软弱，但是你却是自始至终的爱我们，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主，我们也一样愿意来爱你，愿意按照主你的教导，你所颁布的大使命，尽上我们的本分，尽心竭力的去传扬福音。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恩待怜悯，让我们能够去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你还没有完成的这样一个大使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大使命的教会，让我们的每一位基督徒成为大使命的基督徒。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用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用三一颂歌颂我们的神。好，弟兄姐妹请坐。
为约旦祷告。父啊，你赏赐约旦这特殊的呼召，也就是避难所的身份。父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你告诉摩西，你不把摩押、以兰、亚门人的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那就是今日的约旦。父啊，你的救赎计划要临到约旦。主耶稣，我祈求你的国降临在约旦，使约旦兴起，并成就你给他的救赎计划。也再次恳求你使约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宣教训练中心，使约旦成为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的宣教士摇篮。约旦属于你，你是约旦的君王。我祈求约旦能回转归向你，能成为属灵的呼祷塔，引领阿拉伯世界敬拜真神。父啊，我为离开舒适地带的宣教士们祷告，他们来到约旦是为了帮助我们建立你的国度。为这些宣教士的乐意顺服献上感恩，求你保护他们及其家人，供应一切的需要。天父，我更祈求你将权柄加倍赏赐下来，使他们无论到何处都能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父啊，我恳求你透过宣教士的工作，兴起年轻一代敬虔火热的领袖，带领各样的宣教事工。我也为我的骨肉至亲祷告，就是所有穆斯林及阿拉伯人民得见异象，求你用超自然的方式向他们说话。主啊，使人看出他们的宗教信仰中是否有真理的谬误。我感谢你，因为你爱穆斯林。天父，请赏赐给我们一颗爱他们的心。父啊，我恳求你使许多人被圣灵充满，受圣灵的引导，展现耶稣基督的爱，因为你爱他们。我也求你不使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失去救恩。父啊，我为阿拉伯的教会祷告，求你使阿拉伯的教会苏醒。我恳求你使众教会明白，他们是你手中的工具，要用以建造你的国度。恳求你使更多人领受异象，愿意进到穆斯林当中去传福音。父啊，求你兴起众人，他们怀着对罪恶的畏惧，却能靠着圣灵的能力坦然无惧，去到你引导他们去的地方，使他们甘心顺服，传扬福音，向人实际展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祈求你打开个人属灵的眼睛，使他们看见自己遭受仇敌的蒙骗，也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恳请代祷。尽管外界施压，却能继续维持宗教自由，大量从边境逃到约旦的难民能清楚听闻真实的福音，基督教受到尊重，神在此具战略性的中东国家的工作不至于受到拦阻。
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为约旦这个国家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亲手创造了这人类，你也创造了约旦这个国家的百姓，也他们都是你所爱的。主，我们实在是要为这个约旦这个国家来祷告。约旦这个国家曾经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是个避难所，但是最终成为拜偶像的一个地方。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只有0.3%的基督徒。主啊，求主你来使用这个国家0.3%的基督徒，让他们在这个国家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让他们在那个国家做光做盐，好去影响这个阿拉伯世界。主啊，我们特别的也求主你帮助在这个约旦这个国家的那些宣教士们，主啊，你让他们知道，他们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去传扬福音，建立本土教会， 愿主你赐给他们这样大能大力，让他们在艰难当中仍然去持守当初的一个火热的心去传扬福音。愿主你帮助和怜悯，也特别把这个约旦的少数的教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我们知道教会约旦那个教会就是那个地方的金灯台，你要让教会成为金灯台，照亮那片黑暗的地方，你让约旦的百姓都能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主啊，我们知道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你不希望穆斯林这些人沉沦在那个拜偶像的一个罪恶当中。愿主你来帮助这个国家，来使用这个国家，也在这个国家当中的这些年轻的人能够兴起来，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来培养装备能够更好的去在这个国家当中去服侍你，服侍你的教会。愿主你赐福，也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巴不得有一天他们能够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能够认罪悔改领这个国家全然的归向你。这是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也是我们要去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愿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特别感谢周姐在纪念主复活的这个